观世音菩萨慈悲，龙天护法，各位法师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的护持，让我们这几天沐浴在佛菩萨的法喜之中，感恩。成千上万的弟子感受到佛菩萨的慈悲加持，我们活在了当下，我们舍去了昨天的烦恼，舍去了昨天心灵的创伤。学佛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我们找到了人生的希望，我们再也不怕了。我们有了慈悲的观世音菩萨母亲看护着我们，开悟放下是我们学佛唯一。人间一切多余的物质和欲望只会增加我们累赘，心中有佛的人不会想不开，心中有慈悲的人不会生出烦恼，心中有众生的人一定看得到希望。今天拜师，又有很多佛友看到菩萨慈悲度化众生，这么多的弟子都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和佛陀，还有各位的菩萨到来，这是今天的。所以大家呢，台长在这里只能选一点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上海的弟子耿女士，她说拜师的时候闭上眼睛念经，看到天上的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正满怀期望的非常欣喜的等待着我们的拜师仪式。原来我们人间的盛世，天上也是很开心的，师父收弟子，佛祖和观世音菩萨也是当一件很隆重的大事来对待的。佛祖两边站立着好像是文殊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左右两边的上方两条金龙，闪闪的龙瞪大了眼睛，很开心地看着我，一点也不凶。观世音菩萨白衣随随，和蔼可亲地看着我，我就跪在地上，但此时我还没有莲花座，四周的童男童女围着观世音菩萨。不一会儿我就看到了观世音菩萨来到了博览馆的正上方，东南西北四个角上各站了一位童男童女，两条金龙在菩萨两边欢快地游动，护持的法会现场。今天我居然进入南天门，门口的两位穿金色盔甲的护法神都没有拦住我，看了我一眼就让我进去了。原来今天的拜师还有如此的特权呢。我看到了天上好几座漂亮的宫殿，有金色的红色的都很大，就像人间的一幢幢的别墅，非常庄严雄伟。我还看到金色的树，在云雾中的桥，水里的大鲤鱼像仙境一样，不知这些是天上真实存在的吗？弟子想请问师父，拜师的时候师父拖着我们当时觉得头有点晕，摇晃得很厉害，然后就突然看见我跪在了观世音菩萨的边上，但此时我跪在的莲花桌上，说明师父已经把我们的莲花栽到了天上去。真的太殊胜太神奇了，而且边上还有很多菩萨，弥勒佛在开怀大笑，开心的祝贺师父收弟子。这是一个上海的弟子。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看到了很多菩萨，有观世音菩萨拿着一朵大莲花，弥勒佛背后金光闪闪，还看到一个头上有很多圈圈的菩萨，同修们说是释迦牟尼佛。我的这位弟子连佛陀的样子他都不知道，应该把他退出去。他说还看见斗战胜佛。好啊，他的名字我知道了。他说我是来自上海的方玉华。来人呐，把方玉华弟子给我退啦。这么多来不及一一介绍，但是呢有一个呢大家记忆犹新的事情啊，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还记得不记得第一天法会第一天有一个来自宁波的同修，他说我有幸进入主会场，而且呢他帮老乡阿姨呢向台长提问，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当时呢他说请台长看图腾，这个老乡阿姨呢她是在边上做翻译的，是她的老公，她说她先生是49年的牛，肾癌转到骨髓癌。台长呢当时呢说她有杀业，结果呢这个阿姨呢否认啊，她说她先生有过杀业，她说她老公是村干部，你们不知道还记得吗？哎哎，台长呢我马上就说不是，是杀业。后来这个阿姨想啊想啊想出来说她老公吃过一个小牛胎，大家还记得吗？哎，台长说要2300张小房子，放生8000条鱼。这个阿姨又问了自己，她自己是患肺癌，台长说她要忏悔，一个号呢只能问一个人。结果呢这个替她阿姨问的这两个人呢，他是以第一人称来写这个东西的。他说我最后还是自私自利的提出台长为我的儿子发高烧湿疹加持，台长啊非常慈悲的还是给我孩子加持了，并说3天之后会明显改善，大家还记得吗？这个阿姨从法会回到宾馆之后一直在想台长为她老公开示的有杀业的问题，突然她想起来了，她老公当过牧场的场主，那个时候只要肉联厂，就是肉的联系厂，一个电话，她老公就会送各种畜生过去，顿时感悟，后悔当时现场没有想起来，后悔不已，感觉对不起台长。这个阿姨昨天已经飞回宁波，我还在，我觉得我有责任向台长说明，向秘书处的人说明，台长看图腾真实不虚啊。同时我也要向台长忏悔，我很自私，我问了3个，我要感恩地告诉大家，台长加持后我的孩子当晚烧就退了。太多了我不能再讲了，都是菩萨在身边，这几天菩萨天天在我们身边，希望大家珍惜。我们人生有时候明明知道失去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感情，却一直在心中难过伤心，回忆不停地在伤害着自己，这就叫执着。希望大家懂得，我们这个世界失去了就失去了，过去了就叫过去了，过去不可得，未来还没有得，把握当下才是尊重自己的真正的人生啊。世界上所有的快乐其实都是人间的欲望啊， 吃得开心叫食欲，有钱这叫贪欲，追求男女之色叫色欲，整天想睡觉懒惰，这也是一种睡欲，也是贪图享受的欲望。所以人间不能以快乐为生啊，这是让你明天懈怠的根基啊。所以一个人活着太快乐，他不会想到要学佛修行的。为什么要苦修？就是让我们开悟，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这些都是世俗的欲望，只有减少对人间的欲望，我们才会离天接近。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人间得的东西越多，你离天上越远；人间舍去的东西越多，你离天上就越近啊。我们只有减少世俗的快乐，才能感应到你心里真正的快乐。记住了，内心真正的快乐是因为从精神上拥有的，那是永久的快乐。苦修就是要推动你进入修行之路啊！想一想在座的所有的佛友们，你们不苦怎么会去拜佛呀？都是吃苦了，生病了，身体不好了，家庭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走投无路才会想到菩萨，你来保佑保佑我，才是知道人间一切不可得。所以学会吃苦，那就是消业。如果一个人整天太快乐了，他就醉了，他被人间的一切所迷惑了，所以他会找不到自己的家呀。就像喝醉酒的人最后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样，我们必须要控制人间的欲望，我们才能提高佛的境界。有一个人听了因果道理，也懂得了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的道理，他对法师说，等我以后有财了，我一定会广修供养，做一些济世救人的事业。这个法师说，等你有财再布施，你永远就不会有财，也不会再布施。为什么？法师告诉他，因为你的富有是从布施中得来的呀。这个人说，我很贫穷，我连饭都吃不饱，我怎么来布施啊，师父？法师从那个人碗里夹起一粒米，说，一颗真诚恭敬的爱心，从一粒米就可以布施。我们少吃一颗米，几粒、十几粒、几十粒米，并不影响我们生命的健康。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已经无所谓的东西，对有些人来讲，他们是十分需要的。我们真诚的、恭敬的去布施，哪怕一粒米、一文钱，只要是布施的你这份心啊，这就叫功德。人的毛病往往是得到后才布施，而事实上布施就是靠现在做起。我们现在法布施去度一个人，你才会得到功德呀。如果你现在要别人对你好，你不先去对别人好，你怎么会得到别人的善良善意呢？ 所以真正有才的人，他是没有时间去布施的。没有布施的人又不愿意去布施，因为他要用这些财来换来更多的投资。所以佛门当中谈舍，就是要懂得怎样得。实际上只有舍了才能得，所以人生就叫舍得呀。本身舍就是在得的当中。想一想，一个母亲为孩子整天的舍取自己的时间和钱财和自己的一生，最后得到是孩子对他的孝顺的回报。当一个人舍去了自我的利益，才会真正的拥有菩萨的智慧啊。我们在精进修行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最重要的是现在活在开悟之中啊。很多人说我过去很开悟，但是你现在失悟太多了。很多人说有一天我可能会成为一个佛缘很深的人，但是你失去了现在的佛缘呐。重要的是把握当下，所以打好修心的基础，在无量的生命当中坚定信念。我们在人间该舍的就要舍，该成全别人的就要去成全别人。有一辆火车在飞快的行驶当中，有一个老人家买了一双名牌的跑鞋放在窗户边上，正在开着火车，窗户打开，结果对面来了一辆疾驶而过的火车，突然之间把他一个鞋子吸走了。这个时候这个老人家话也不讲，拿起另外一个鞋子就往窗户外面扔。边上的人说，你干嘛要扔掉啊？他说，一个鞋子我也不能穿，与其自己拿着，还不如成全别人，谁捡到了说不定还能穿呢。我们要懂得在无量的生命当中，天天要做好事，要做善事。每个人每天不做坏事，做一点好事，365天你就是一个善人。每一天动一点坏脑筋，你365天就是一个业障。所以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念，我们要懂得生命非常的可贵，但是学佛那才是真正的我们理念。在菩提道上提升自己的境界，在人生的法船当中用佛的心来启发我们本性的佛性啊。让自己转凡成圣，摆脱烦恼的六道，让自己离开生死成涅槃，进入佛道中的无乐无悲无喜无乐的大自在佛境当中。想一想，菩萨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人是有苦难的，如果你在人间就能把人间的课题做好，只有用菩萨的智慧。所以在人间的苦恼当中，就要学会用菩萨的智慧来解决人生的问题，这才是菩提心，菩提心，菩陀业，菩陀业啊。一直听到一句话， 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大家都听到的。其实人间学佛人的屠刀是什么？那就是人的欲望啊。想一想，多少人出世，多少人为了赚一点钱舍去了自己的身体，多少人出世，他们就是因为过头了，过分了，那就是欲望啊。放下心中的欲望，放下心中的贪嗔痴，你才能修成正果呀。想一想，因缘不就是来来去去吗？就像一列人生的火车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够陪你从头走到底的。上上下下的乘客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缘分呐、啊，珍惜缘分，懂得缘分，因为缘分会自生自灭，有生有灭。因缘请记住，它是自然繁衍的，几百年之后这个缘分就没了。所以很多人问师父，师父啊，我们过去的恶缘，前几世的，到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呢？今天我在这里明确地告诉你们，一般的来讲，几百年就还完了，不会再带得更远。所以早一点还清，早一点解脱，也就是说，当你投人一辈子，两辈子，第三辈子的时候，你前面第三辈子之前的那些业基本上都随着你心业走了，而不会再跟随着你，有的业就慢慢的消失了。所以懂得因缘的人不会去作恶，不会去跟别人生气，不会去让自己的心产生更多的嗔恨。所以懂得因缘其实就是懂得佛法的无常啊。想一想，我们几十年过来了，历史在变迁呐、啊，社会在变迁呐、啊，我们人的心都在变迁呐、啊。想一想，我们怎么可能在几十年之前，每个人手中都会有一个小电脑啊？看得远，那就叫智慧，因为我们懂得，我们不去造业，我们就是要有善缘。当我们去跟别人作恶的时候，他就会有恶缘，因为因缘连上辈子欠你的也会在几百年之后消失。所以珍惜你身边的亲人朋友，你就会慢慢的随缘，你会得到更多的情缘，你会团圆的。一把钥匙啊，有一把钥匙，整天被钥匙扣着，他经常唉声叹气。我真不信，台长跟你们讲过没有啊？没有，那我就讲给你们听了。他说经常唉声叹气啊，我真不信，我老是被钥匙扣，一点自由都没有，钥匙扣听着一声不吭，牢牢地拴在钥匙上。有一天主人喝多了酒，钥匙离开了钥匙扣。这个钥匙过去老觉得自己没有自由，突然之间离开了钥匙扣，他挣脱了，他说我自由了，然后这个钥匙掉在了地上，落入了暗沟里。就在他兴高采烈认为自己自由的时候，他看见主人离他而去，他说主人，我在这里，你不要把我丢了，不要把钥匙丢了。可主人一点都没有听见，于是钥匙只能躺在沟里， 每天被几十个人踩来踩去，他开始怀念和钥匙扣一起的日子。有钥匙扣的保护，他永远被主人重视。人在被人管着的时候，老觉得不自由，就像我们小时候被爸爸妈妈管着，我们觉得不自由。实际上这是一种加持啊，老师管你，爸爸妈妈管你，那是一种爱呀。我们人天天想自己做点事情，但是没有师父，没有老师，没有家长的管理，我们就会吃亏呀。想一想，我们小时候为什么没有这么多的磨难？因为小时候我们在家有爸爸妈妈管，在学校里有老师管，我们的毛病都是出在毕业之后，以为长大成人了，以为自己独立了，才会在身体上出问题，感情上出问题，工作上出问题，在各种问题当中，因为没有人在管你了，所以有人管那是福气呀。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棵草。希望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被别人重视，就要懂得爱护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们需要观世音菩萨的爱护，我们需要守戒呀。想一想，一个信佛的人，只要你双手合掌，谁不尊敬你呀？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过去空姐只要看见这架飞机上有人吃素，他们就会非常的发喜。为什么？这架飞机一定不会出事的。我们要懂得，在色界，也就是人间你看得见的有色世界，比方说这朵花是色界有颜色的，但是呢，只要一个星期之后，这个颜色这个花到哪里去了？就归空了，就是扔掉了，花都谢掉了。看看它现在多漂亮。所以人要看穿这个物质。很多人，比方说今天我说我把这朵花送给你，很多人说我一个礼拜之后才回家，我把这朵花现在放回家，等到一个礼拜回家门一开，都是房间里的臭味儿啊。想一想，人难道不懂得这些吗？我们人生出来就等待着死亡啊，只是不能讲啊。希望大家要懂这些道理，你至少不会去贪了，你至少不会去我要我要我都要啊。师父要你们学会，我满足了，我够了，我不要了，我可以了，谢谢你，我知足了。人的心要学会不取不舍，才能不受污染。也就是说，我不要，我也不要去承担舍去的痛苦。台长告诉你们，很多人就是要了之后，他才会得到舍去的痛苦啊。如果你们不需要很多东西，你们就不会得到舍去的痛苦。要了一个孩子还要，要了一个孩子还要，那么最后哪一个孩子出事，你都会心痛的。所以要学会舍呀。学佛人讲心讲禅，不讲心理啊，有没有？我们说心中要空无一物，但是在人间我们要讲空无一有。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一个心。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拼命地去追求物质，你就会靠到物质这一边，就会追求空物主义、虚空主义。如果你两边都不靠，那就是不取不舍呀。我们不受污染，就会不取不舍，这是大智慧。我们不受空的污染，不受有的污染，就是佛陀讲的正知见。你看，稍微讲了深一点，又听不懂了。鼓掌的这么少。学佛人正知正见，就是要出离心。大家知道什么叫出离心吗？因为我生活在这个地球当中，但是我的心已经离开了这个地球，所以清心寡欲的人对世界上一切不追求，对我来讲无所谓，我够了，有什么好追求的？你就离开了人间这个心。所以出离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般若，般若就是佛的大智慧啊。有一家酒楼的电梯不够用了，打算再增加一部，请来电梯的工程师研究如何的去装，因为旧楼已经没有办法再装新的电梯了。当时的方案是每一层凿一个大洞，专家在酒店的前厅正谈着这件事情，正好被一位清洁工听到了。这位清洁工轻松地说，你们这么多麻烦呢，每层楼打一个大洞，这个酒店尘土飞扬，乱七八糟。工程师一看发言的是那个清洁工，瞥了他一眼，啊，那是难免的。清洁工又说，我看呐，动工的时候最好把酒店关闭一些日子。工程师说，哎，那不行，关门一段时间，别人还以为酒店倒闭了呢，再说也影响收益啊。清洁工漫不经意地说，我要是你们呐，我就把电梯啊装在楼的外面。工程师听了突然之间醒悟了，哇，这个清洁工这一个想法真的绝呀，所以这就成全了近代建筑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变革，电梯装在了楼外面。不要不听别人的意见呐，不管是谁，他都会给你智慧呀。三人之中必有我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好好的珍惜你身边的芳草，好好的珍惜你边上的良师吧。一个人要善于听别人的意见，不管别人的职位高低，因为众生皆具佛性，佛性拥有智慧，所以能够听取别人意见的人，一定是一个善于生活和拥有理性的人呐。这个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请台长看他儿子的事业。台长指出，他辞职是因为一个女孩子，而且最终这个女的也不会和他好。他说对，他并承认儿子当初和他的女友已经分手了。台长还看出他的儿子跟听众不住在一起，儿子的房子有灵性。下面就请大家听一听这段录音。
傅，我想看一个83年的猪
男
孩子。
男孩子83年猪啊。
想看看他的那个工作，他现在辞职了。
他结婚了没有啊？
没有。
他没有啊，但是他辞职工作受一个人的影响的。
是，那时候谈对象着呢，结果最后。
看见了吗？
对对对，就因为那个女孩子，然后他。他结果就精神紧张的受不了了，最后就从航天二院给辞职了，工作本来很好的。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犯桃花劫，而且这个女的最后也不一定跟他好的。
哦，对，是现在早都吹了，
看见了
吧？他身上有灵性是吗？
有，现在我看他，他不是跟你住在一起，他那个房子里边有灵性。
对，他跟他父亲在一块住，住在他父亲那里头啊。
好好念经。
好好好。
谢谢。我们学佛人，语言切勿伤人骨髓呀、啊，也就是说，说话不要伤到人家的心啊。大家一定要懂，夫妻吵架不要伤别人的心啊。不要去讲对方的母亲啊，自己的祖宗啊。我们中华文化讲究的是孝道，所以自己的祖上是受我们最尊敬的，所以不要去说别人伤心，不要听的。哪怕你开玩笑，也切勿众人心病啊。当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知道对方什么样的事情最伤心，就拿什么样的事情来折磨，来讲他。所以，语言来自于心，一个人的心善良，不会去刺伤别人。念经的人就是念心啊。台长跟大家讲，你们知道吗？念经就是在念你的这颗心啊。我们要把一颗纯洁的心交给菩萨，菩萨才知你心啊。师父教你们几个做人的道理。一个人很快乐的时候说话很多，这个人没信用的多，也就是说一开心了，好啊，我一定帮你，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人没信用的多。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说话食言的多，很恨的时候他也不会讲的好话。所以做人当面责人之短，人虽有不愉不悦，未必生恨。就是当你对对方有意见的时候，你情愿当面跟他讲，他也不一定会怀恨在心。背地言其短，也就是说你背地里去说别人不好，等到第三者去传到人家的耳朵，这个时候此人不悦，怀恨甚深啊。也就是说你通过别人的话传到这个人的耳朵里，他会恨死你的。所以夫妻吵架切记在别人的耳朵里去说自己的老公，说自己的老婆呀。古人云，不必说而说，那是多说。如果不该讲的话，你没话找话讲，那叫抠出来讲，那叫多说。想一想，你们这里边至少有1/8的人是这个样子。所以学佛的人要多念经，少说话，话要懂得少啊。病从口入，话祸从口出啊。有多少人话讲出去之后，哎呦，你还拿得回来吗？当你吃进去之后，你还吐得出来吗？想一想啊，多说的人一遭冤呐、啊。就是说话太多，人家会怨恨你的。不当说而说，也就是说不该说的你去说，那是瞎说。 瞎说容易遭祸呀，所以言中不理不如不言。如果你今天讲出来一句话当中不是好话，是没有礼貌的，叫言中不理不如不言。一言不中，千言无用。今天我们讲一句话要有信用，别人都会相信你。如果你讲话没有信用，别人不会再相信你。台长说了，明天晚上，昨天说明天晚上还会来陪你们，你们今天看到台长又来了，所以我下次说话你们才会听啊。学佛人懂得口是伤人的斧头啊，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呀。我以后要开国学院，在全世界开，我要让中华传统文化能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开悟，能够懂得我们的心是善良的，我们的文化那是优秀的。语言是把你舌头割掉的刀啊，闭口生长舌，安生处处好。好好的学佛，话要少，不该讲的不要讲，四个字让你心中平安，那就是阿弥陀佛。想一想啊，我们人呐，现在毛病很多呀，大家要懂得学会尊重啊，因为尊重别人不是金钱买得到的，不是你有钱我就一定要尊重你呀。有一位富翁很有钱，但是他在当地做了很多的坏事，别人都不尊重他，就连啊，一个村庄里的要饭的人，人家都不尊重他，他很苦恼，他整天在想，我怎么样能够让别人尊重我呢？有一天散步，走到村口，看见一个乞丐，他心想，机会来了，就在乞丐的破碗当中，扔了一个硬币。没想到那个乞丐头也不抬，理都不理他。这个富翁不由得生气，指着乞丐说，你眼睛瞎了，没看见我给你的是金币吗？乞丐不看他一眼说，给不给是你的事情，不高兴你可以拿回去。富翁大怒，意气用事，好，丢了十个金币在他的破碗当中，心想，你这个乞丐，这一次你会趴在我的面前向我道谢了吧？没想到乞丐还是不理不睬他，富翁几乎要气得跳了起来了。啊，我给你十个金币啊，你给我看清楚啊，我是有钱人，好歹你得尊重我一下吧。乞丐懒洋洋地说，哎，有钱是你的事，尊不尊重你那是我的事，你不能强求我来尊重你的。这个富翁急了，好，那么我将我的财产一半给你，你能不能尊重我呀？乞丐翻着白眼看着他说，你给我一败残残，那我不是和你一样有钱啦？我为什么要尊重你啊？那个富翁更急了，好，那我把所有的财产全部给你，这下你总得尊重我了吧？这个乞丐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 你将财产都给我，那你就成了乞丐，而我成了富翁，我凭什么来尊重你呀？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富翁有钱之后，他想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尊重，而乞丐的顽强更加清楚地说明，金钱和尊重有时候很难划上等号的。人的尊重是从心里而来的，不是靠金钱能够解决的。像很多婚姻一样，很多男人以为自己有钱，你就一定会真心对我好。记住，买卖的婚姻不能长久啊，人靠的感情的维持啊。没有钱，有感情，我们可以好万年；有了钱，没感情，只有短短几十年。想一想，我们不能靠钱来维持我们真正的良心和感情。希望大家彼此尊重家里每一个人，让这种夫妻的感情上升到佛情，相互尊敬，我们才会好得长，才会永久的像亲人一样长久住世啊。一个人有钱买不到尊重，一个不尊重别人的人，再有钱也会失去心理的支撑点和平衡点的。所以学会用智慧来尊重每个人，这就是学佛人和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啊。看看这几天每一个义工双手合十给你端饭的，你知道，有的是一个工厂的老板，有的是大企业的企业家，有的是我们平民百姓，大家不分彼此，相依学佛，在一起做功德。平等心造就了我们的慈悲心，慈悲心造就了我们人间的佛心啊。学佛要学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就是证悟明白人生，要开导众生离苦得乐，学会明心见性。想一想，每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总是说我不想走啊，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啊，因为他到死都看不破，因为他没有去的地方。而我们学佛人知道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我们看破了，我们情愿受这个苦。很多人看不破，情愿受这个人间的苦，他也不离开这个世界。就犹如很多人在学车的时候已经毕业了，拿到了证的车牌，但是他还喜欢把那种学习的牌照放在自己的车上。人生一切只是过去，人生的一切只有无常啊。想永远的拥有我们精神上的快乐，那只有往天上去找，只有在菩萨身边，那我们才是最最快乐的。记住，人间的真谛就是一切唯心造，世界上一切都是你的心想出来的。别人都很好，你把别人想了坏，你因为你的心在把别人想坏。别人都是这么善良，你把别人想的善良，你就是这颗心在造就了你这个善业。所以心中有它就生，心中没有它就灭。 学佛人就是要看破，要放下，心中无有生，心中无有灭，所以生和灭都是人间的一个短暂的结构。所以菩萨真正的开悟是涅槃，涅槃就是让自己的肉身和自己的灵魂同时达到了一个无上正等正觉呀。我们人在生活当中什么事情都会碰到，我们不理解孩子以后我们会伤害孩子。有一个小故事，父亲下班回家很晚，身体很疲倦，心情不好，他发现5岁的孩子在那里看着等他。孩子说，爸爸，你一小时能挣多少钱呢？父亲生气地说，哎，与你无关。孩子说，爸爸，你告诉我，你一小时挣多少钱呢？父亲生气地说，这个孩子你一定要问，我告诉你，我一小时挣20美元。父亲几乎要发脾气了，这个孩子沮丧地低下了头，不一会儿犹犹豫豫地说，爸爸，你能借给我10美元吗？父亲终于发怒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再问我这些问题，还要找我借钱去买玩具，我觉得你这个孩子太自私了，我每天工作这么辛苦，我哪有时间还跟你讲这些事情啊。孩子不讲话，回到房间，父亲突然感觉到自己有些粗暴，又走进孩子的房间问，儿子啊，你睡了吗？孩子说，爸爸，我还没睡。父亲又说，哦，儿子，爸爸今天心情不好，刚才啊对你太凶了，那这是你要的10块钱给你。儿子非常开心地接过钱，然后从枕头下面拿出了一些皱皱巴巴的1块1块的美金，仔细地数了起来。父亲又生气了，你已经有这么多钱了，你为什么还要？儿子说，爸爸，因为钱不够，现在够了。然后将数好的钱全部放进了父亲的手里，认真地对他的爸爸说，爸爸，我现在有20美元了，我可以向你买1个小时的时间，你明天能早点回家，我和想你和你一起吃顿饭，多陪我1个小时吗？我们人为了欲望，为了赚钱，生活压力大，父母根本没有时间去陪孩子。时间可以创造金钱，也可以创造无价的感情啊，就看你怎么去分配了。想一想，多少家庭的破裂，不就是很多人只顾赚钱，忘了家里的亲人吗？想一想，我们学佛人要懂得，不能整天的为生活而生活，把我们的智慧和慧命丢在了一边。我们不懂得灌溉自己善良纯洁的良心啊，要爱护好我们的慈悲和善良。我们一定要像遗失孩子感情一样遗失，不能像遗失孩子感情一样去遗失我们自己的本性和良心啊。有一个昏迷1个多月的佛友，在家人发大愿烧送了300-400张小房子之后醒过来了，而且所有的身体全部恢复。听众还反馈，当初他家人许愿念诵1200张小房子，但是台长告诉他说用不了这么多就会醒过来的，结果确实跟台长说的一样，请大家听一段录音。
弟子向您反馈一则好消息，之前有位佛友他在医院昏迷了一个多月，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哎呀，
师父啊，非常感恩您呐。
啊，我告诉你，知道有多少人一辈子醒不过来，你知道吗？
啊，现在他的身体各方面已经恢复了六七十了，非常感恩师父。
念了多少张小房子啊？
他已经烧了300-400张小房子，当时他许愿1200张，他的家人师父说不用1200张。他就醒了，结果他真的是醒过来了。
啊，你看看师父讲话你没有听的，明白吗？
啊，明白明白，非常感恩您师父，心灵法门真是真实不虚啊。
啊，
谢谢。台长每次跟大家讲一个小的典故，都有它的道理，很深奥。实际上佛法是一种哲学，是活在人间的智慧啊。有一个城里有一个青年人，他专门帮助别人，无私的奉献，但是他却被别人称作为一个傻瓜。他很痛苦，因为别人都把他看成打瓜傻瓜，他天天在帮助别人。有一天，有一位自认为很聪明的人来到这里，傻瓜向他求助。这个傻瓜说，我不喜欢别人看我傻瓜，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别人把我看成一个聪明人呢？这个以为聪明的人说，很简单咯，从现在开始，不管什么事情你都给予最无理的评价啊，批评他，特别是对那些美好的事情你加以批评。一个星期之后，大家都会认为你很聪明的。这个傻瓜说，哦，是这样吗？啊，那我该怎么做？这个聪明人说，例如有人说今天晚上的月亮真美啊，你马上批评，直到别人相信月亮对人生一点都没有用为止。如果有人说生命中爱是最重要的，你马上批评，直到别人相信爱对人生一点不重要。如果有人说这本书写得很好，你要批评，批评着他这本书根本不相信他这本书写得很好是没有用的。7天之后，大家都会相信你。傻瓜听到之后，他不管今后听到什么事情，马上跳起来，把他所知道非理性的字眼全部说出来，说到别人相信他才停止。7天之后，傻瓜回来探望这位聪明人，他在后面跟着100多个他的崇拜者，对他毕恭毕敬地称他为智者。这个故事说明，人现在被欲望所蒙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我们人天天为别人，跟着别人活着，自己都没有自我。慈悲的人被称为了傻瓜，天天骂人指责别人的人被称为了聪明人。良莠不分，思维混乱，现代人把贪和竞争和嫉妒诽谤作为生活的重要工具，而对真正本性善良做好事的人视为傻瓜呀。这就是为什么人心颠倒造成当今社会的私欲膨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无知想法造成的多少人的慧命流失。我们甘愿做一个傻瓜，做一个救人的傻瓜，做一个为别人牺牲的傻瓜，我们要做一个为众生付出的傻瓜，我们为了众生，我们情愿做人间的傻瓜。这个傻瓜不傻，那是有智慧的，那是菩萨。 只是因为人的思维变化造成他们的概念混乱，而真正的傻瓜那是他们。我们是人间的智者，我们是菩萨的般若。因为时间关系，讲讲时间又没了。台长跟大家在讲的佛法，讲的中华传统文化，都是让别人增加心智和智慧。实际上人老了，实际上是心里在老。孔子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自将至。也就是说，我们做人的人要发奋努力忘食，也就是说要经常的做事情的时候要忘我，废寝忘食的去做，要乐以忘忧，要快乐的时候忘记了忧愁，我们就会不知老自将至。也就是说，人的心永远不会老，其实就是说明心里要没有老的观念。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心里不能有自我颓废的观念，我们要觉得我们有佛心，我们觉得我们能战胜自己的自私的心，我们要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菩萨，我们能够救度众生，我们能够帮助别人解脱，我们是一个菩萨，因为我们拥有最善良的慈悲心。人间有很多人虽然年轻，但是心力衰退，觉得老了。有的老人虽然年寿已高，但心力旺盛，精神饱满，老当益壮。其实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心态，如果心态好的人一辈子顺顺利利，如果心态不好的人很难永葆青春。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心态不能老，所以有些心态好的年纪大的人，虽然外表看起来白发苍苍，但眼中散发着光彩，脸上有笑容，对人处事我们积极向上。这就是佛经中经常讲的无寿者相啊。台长把佛经当中的任何一句话拿出来就可以跟你们讲半天，我只能一点一点的用道理把一些佛经上的字眼给你们加深到你们的八识田中，让你们以后到天上去听经文的时候不要什么都不懂，这个时候弥勒佛会笑我的，卢台长的弟子什么都不懂啊。到天上好好修，在人间好好修，我们要慧和智慧和我们的这个善心都要福慧双修，把人间修得更有福报一点，把我们的慧命修得更好一点，真正的能够和菩萨接上气场，真正的在人间能够摆脱苦恼。这几天我看你们个个笑容满面，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里的会场的总监说，去年来的时候看到很多的人都是很苦的样子，他不懂，但是他能够告诉我这些。他说今年来了，看到他们脸相个个都有福气，卢台长功德无量，他说的。我说那是菩萨的佛光普照，法喜充满呐，好好修心呐。希望你们明年再来的时候个个都成佛了，拉一片云踩在脚下过来了。我就是说在梦里的时候，听得懂吗？啊，如果你 现在还没走，阳间阳寿还没结束，说在马路上，人家又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人家接下来就把你送到医院里去了。学佛人心中像佛，心中有佛，快乐无比。大家告诉我，这几天你们快乐不快乐？谢谢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我们各位十方诸佛的护佑，我们的法师，我们所有的一切佛友们的护持，让我们这几天沉浸在人间的佛海当中啊！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这么多义工和为我们准备膳食、安排车辆，所有的义工们，他们辛勤的劳动，他们辛勤的付出，将会得到菩萨无边无际的能量啊！感恩观世音菩萨，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今天是我们在这一次啊活动当中的最后一天了。台长在结束演讲之前祝福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双修，我们的心灵健康，我们的智慧增长，让我们能够在人间脱离苦难，摆脱烦恼，成为一个人间的快乐佛。大家很舍不得和台长啊结束，实际上台长也是很舍不得大家。台长发愿了，我说等到我走不动的时候，你们几十年都后退休了，都变成老伯伯老妈妈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我们的观音村，大家每天晚上聚在一起听师父讲课，一直讲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直讲到我们到了四圣道，谁要涅槃，我们大家一起给他一张小房子，几万个人就是几万张小房子，他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也得去啊。感谢我们视频区的佛友们，他们也这几天付出了很多，一直在那里听，所以台长也很舍不得他们，我们也鼓鼓掌感谢他们，让给你们。